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关于姊妹能不能教导的问题。我们上个视频谈到，从创世纪的记载和保罗在罗马书的讲法，实际保罗非常的清楚，整个亚当夏娃的犯罪的历史，其实应该负主要的责任的不是夏娃，而是亚当。那么为什么这个保罗似乎在提摩太前书好像谈到他不许女人教导，又谈到了好像是先受引诱的是夏娃而不是亚当，以此呢好像好像作为这个不许女人教导的这样一个理由，这就和保罗的他的陈述就是相反的。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样一个相反的这个状况呢？可能我们就要回头来了解当时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历史背景。我前面的视频也讲到了，因为书信题材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是应时性的，就是他在写信的时候是根据他所要收信的人他们当时的教会或者个人当时的处境这样来写的，所以他是处境性的，为了把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角度，他不是系统的神学的观点。所以了解每一部书信在写信的时候对方的当时的历史的状况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一下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实际是他写给谁的呢？是写给在以弗所的教会的。保罗在第四次宣教旅行当中，他就吩咐提摩太牧养以色列教会，他自己呢就去了马其顿。当他后来他知道他自己短时间以内不会回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给提摩太写了这一封信，嘱咐他应该驳斥异端的错误教训，教导他如何处理教会的种种事务，并且让他既要去委派合格的教会领袖。那么以弗所教会当然是在以弗所城里，当时他有这个在小亚细亚最大的一个外邦的庙宇，叫做亚迪米神庙。这个亚迪米呢是非常亚洲非常著名的掌管生育的女神，每一个希腊城市都有一个亚迪米的神庙，但是以弗所城里的是最大最老的一座，当时是被看为是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按照圣经的记载，以弗所有一个叫做迪米丢的银匠，他呢是怕保罗的传道影响他制造偶像的生意，因为他专门是用银来打造各种偶像的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保罗一信了，一讲到让以弗所人都信了耶稣，那他这个生意就黄了。所以呢他就煽动以弗所城的人来攻击保罗和与保罗同行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圣经记载，以弗所人就同声喊大灾，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 喊了多长时间呢？喊了将近两个小时，这个是记录在《史书·现传》十九章，可见以弗所人对雅典米神女神的崇拜这种狂热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的读者呢，并不了解提摩太对保罗说了一些什么，或者反过来保罗这个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要针对什么问题。但是其中有一点很清楚，以弗所人这种对异教的崇拜一定对当时的教会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和干扰。所以在提摩太书一开书就开始切入正题，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说，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是从外边的状况来看。那另一方面呢，当时的一个叫诺斯底的一个异端也开始在侵蚀教会。所以有学者就指出来，当时根据这诺斯底异端，那么妇女争取所谓平等的一个努力就从主后一世纪就开始了，而且他们就是从诺斯底的一个异端里找到了根据。那么诺斯底主义它是否定男女有别，甚至反对婚姻，反对生育，各种形式的诺斯底主义都提到了一种叫尝试连接神和人的居间体啊，就是中间体。那有人说呢，女人就是这样的中间体，有人甚至说女人是先于亚当存在的，也就是说先造的是夏娃，不是先造的是亚当。而且呢，夏娃被造以后呢，与天上的各种灵体都能够交往。所以在主后第二世纪就写成的这个保罗行传，就记载了一个女人，她是身穿男装，头发都剃光了，作为宣教士四周讲道。她就成为当时一心想效法和的女信徒的榜样。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二章十一节说，罗斯蒂主义牢笼无知的妇女，引诱他们抹杀男女的区别，甚至要将女性的地位高抬至男性之上。所以很多学者在根据他们的研究就表明，多数的罗斯蒂的文献都强调那夏娃取代了女神的地位，从而呢就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夏娃比亚当先存在，是男人被引诱，女人是亚当有智慧，蛇是夏娃有智慧等等这些异端邪说。当然初期的教会的教父们的公认，这些褒奖夏娃的神话到了第二世纪才开始盛传，但是在第一世纪已经开始渗入了犹大人当中。当时我们知道有一个犹大学者叫腓罗，他当时是基本与保罗同在的，同一个时代的。他说什么？他说亚当若没有夏娃就不能得知识，夏娃乃赐生命者和带来光明者，看见没有？都一直是要保举夏娃高于亚当。所以面临这种外边有异教、内部有异端的这种严峻的局势，以弗所教会的状况又怎么样呢？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情况就是男性的信徒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热衷于辩论、纷争。因为保罗是一再的警告他们，我愿男人无愤怒、无纷争，做监督的不打人，要温和、不争竞。 若有人传异教，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从此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这是男性信徒的问题。那么女性信徒的问题呢，主要一个三个方面。有的老妇啊，老的姊妹传讲荒谬的话。第二，年轻的妇人传播闲言碎语。三，而学而不能够明白的无知的妇女被假教师所牢笼。所以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女信徒，他们的特殊的问题就是既被 假的教师牢笼和传播那些荒谬的话和闲言碎语，他们就很可能被利用成为假教师、假师傅传播异端邪说的工具，并且导致了他们与弟兄的争辩，甚至偏离正道。从保罗勉励姊妹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饰，从这一点来看，以弗所教会的女信徒可能是一些比较富有和希腊的文化的背景的这一群人，他们有学问，能读书、写字、演讲，他们开始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的时候，他们想争取在教会里面的教导的权利，那是很自然的。但是呢，因为这些妇人信主不久，真理的根基不深，很容易上当受骗，害己害人。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要他们沉浸学道。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断，保罗重生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句话是为了驳斥夏娃比亚当先存在，女人比亚当有智慧这种异端学说说的。所以保罗就以这个理由说，我不许女人教导中的女人应该是特指那些被异端学说牢笼，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要在教会里与弟兄争夺话语权，并企图管辖弟兄的那些女信徒，而不是泛指所有的女信徒。而这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每当大复兴来到的时候，妇女做教导或者讲道就比较不受限制，那就更容易。但是呢，当教会开始渐渐恢复的常态的时候，那妇女的讲道就受到了限制。所以有的学者讲得很好，他说什么，他说通常总是传统而不是圣经的原则在限制妇女的侍奉。也就是说，这种认为姊妹不能讲道，或者认为姊妹只能有限程度的讲道，这种观点它不是主要不是根据圣经的启示，而是根据一些自己认同的传统。那当然这个显然不行，传统我们是要尊重，但是最高的权威是圣经，不能用传统去取代圣经，反过来要用圣经去鉴别我们的传统。所以总之啊，通过全面的考察圣经，我个人认为保罗对姊妹讲道或者教导的禁令，它不是一个普世的永久的法则，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当时的历史的处境当中，一条具体的举措，针对的是当时的洛斯底这种异端来说的。所以我认为一切有呼召有恩赐的姊妹可以不受限制的教导或者讲道， 当然大家弟兄姊妹注意到，一定是有神的呼召，又有恩赐。即便有的姊妹有恩赐，但是当他没有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可能在教会说话做事还是应该小心谨慎。当然关于姊妹能不能教导或者讲道的这个分歧，是所有相信圣经无误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内部的分歧。他们都尊重圣经，但是呢在解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读。所以虽然我的观点很清楚，就是认为姊妹可以在教会里面讲道或者教导，因为我是根据从圣经啊各个方面来考虑的。但是这种分歧是我们福音派弟兄姊妹内部的分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分歧影响了我们的合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谦卑自己，而且是忠实于圣经，能够彼此的商讨学习，能够逐渐的取得共识。好了，弟兄姊妹，我们这四讲就把姊妹能不能讲道或者教训啊，就谈完了。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